特别开心，特别开心，我们刚才有机会听到亲爱的 JB 的分享。原来 JB 虽然只在我们当中半年，在我们当中受培训特别难得，大家都很快的就对他们整个家庭很有爱心，所以很高兴我们可以继续跟他们，彼此带导。他们好像每个月或者每几个月为我们祷告，为福音之家，我们同样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，很难得。那么很可惜，本来这个月份我要，其实原来是8月份要去他们那边，在他们的退休会，第一次的退休会讲，然后挪到11月份还是不行，所以，感谢神的掌管。不管疫情确实带来很多失望和挫折，我们相信他的施工依然进行。那么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也要继续为他们祷告。所以，谢谢你们刚才为他们祷告。虽然我们不认识他们，也许我们是后来才加入福音家，很难得我们可以作为普世教会的一份子。就是普世教会是，昨天我提到这个概念，我们当然是在当地教会、本地教会，我们是福音家的一份子，但是我们也属于整个世界的，普世教会，所以很难得我们可以同样服侍这些弟兄姐妹。那么，不管是新加坡还是伦敦，聚会的形式重要吗？教会聚会的形式，你认为重要吗？然后，是否我们要关心这个问题呢？其实这几天，我希望大家越来越清楚，某一些原则的确是极其重要的。包括单章上的第二页的这个总结的原则，也就是凭着爱心发挥恩赐建造教会。那么休息之前查第12章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思考中间的这发挥恩赐这个概念，大家讨论的怎么样呢？对不起，好像你们好多人不太懂这些问题，这是我的问题，我下次尽量补充一下。但是，我希望你们在选择其中的3个适当的回应，你们确实提出明白教会中需要种种恩赐。所以，其实对于一个没有归属感的一个弟兄姐妹来讲，明白这点是不是很重要？教会中需要种种恩赐，如果都是同样的一些，那这不是基督的身体。基督的身体有各种肢体，那我们要明白教会中需要种种恩赐，而且教会需要提防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。所以，对于一个感觉不需要小组其他人的一个弟兄姐妹，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，是不是？我们需要彼此扶持。不能说我不需要你。那我们的确是要关心教会家庭共同的益处，用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不同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发挥这些恩赐为了共同的益处。那么今天上午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会开始关注头4个字，也就是凭着爱心。凭着爱心，我再读一下12章的最后一句话。31节，12章31节，你们却要热切地追求那些更大的恩赐。现在呢，我要把更高的道路指示你们。更高的道路。那么上一次讲13章不是很久以前，说实话，所以要是你当时在我们当中，你可能还记得，当时我也不一定记得，但是当时我确实好像是用了下面的一个比喻来作为开端，也就是用了圆明园的比喻来作为13章的一个切入点。我第一次去圆明园是1995年，当时2岁，没有开玩笑。但是当时留学的那一年，我确实把握这个机会去各种名胜古迹，包括圆明园。然后当时对19世纪的历史不是很了解，那么那天看了很多牌子提到1860年，不知道你们学历史应该比较熟悉那个。那么那一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，创建圆明园， 凡是能拿走的东西，通知乐走，这是一个牌子所解释的。拿不动的就用大车或牲口搬运，实在运不动的就任意破坏、毁掉。假设读完了这个牌子之后，我很自豪地跟身边的老外朋友说：“哇，北京很孟府，要是英法联军没有做出贡献，那今天就没有这么美丽的飞絮。”这样反应太不可思议了，对不对？这是完全误解了原先的目的。这牌子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把这个牌子读完了，作为一个英国人来讲，或者法国人，这应当让我感到很羞耻，感到自豪是很不妥当。可惜许多人读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，犯同一个错误，完全忽略作者的意图。所以我们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美丽的作品，有书法什么什么，也许你自己曾经写过，因为这个经文特别美好，是不是？但下面我们会看到，其实这个经文是个批评，保罗要指责哥林多教会。那么明天我们会发现，当他们哥林多基督徒聚会的时候，他们好像都在同一个时间说方言。那些有方言恩赐的人，他们以为教会非常属灵，然后都同时讲。但其实保罗说恰恰相反，你们这样同时讲方言，实际上表现出你们缺乏爱心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情况不一样，我们没有这个事情发生，但我相信我们同样值得反省保罗的职责。所以我们现在再次分我们的小组好不好，然后我们可以思考当中的这几个问题，就是 A 讨论题的 A。 我不知道组长你们尽快看一下有没有这些问题，你们搞不清我到底指的是什么。所以第一个，他指出彼此相爱，我们缺乏彼此相爱，那我们会在什么方面，可能如果保罗在我们当中，他会如何挑战我们呢？在我们在伦敦的这个处境当中，在这方面彼此相爱为什么很难呢？我们在彼此相爱上可以如何进步呢？这些问题大家清楚了吗？可以吧？行，那我们分组十分钟好不好？我们开始讨论。好，我们其实回到一起，但很可惜回到一起的时候我忘了再重新录音，所以这是以后录音的。刚才没谈领袖天空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已经开始思考一到三节，爱是怎么天空呢？爱是必不可少的，爱是必不可少的。我再读一下第一节：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、响的钵一样。他十二章保罗说，如果你没有某一个恩赐，这并不意味着你是不属灵的。他十三章呢，实际上保罗说，如果你没有爱，不管你得到了所有最奇妙的恩赐，你依然是不属灵的。那么一到三节，保罗三次重复，若你有什么什么能力或者知识，却没有爱，你就一无所事，算不得什么。那么保罗先提出他们所重视的一些所谓属灵的恩赐，当然是属灵的，但是他们以为是最属灵的方言，这些治病等等。然后他继续也把他自己重视的也包括在内，所以舍己、信心，若你这些都有了，你愿意献上摆上自己，但却没有爱，那你就一无所事。若他写给 Sir Helens 呢，咱们福音家的弟兄姐妹，也许他是不是这样写：我若是最认真正确的对待圣经，却没有爱，那我就是一无所事的。若我是最热心大当的宣讲福音，却没有爱， 那是突然的。休息之前，我们已经开始考虑 St. Helens 海归的态度。最近国内某些牧师开始特别强调健康教会。那么下午我会稍微多讲一下，发现一些很同心合一的，跟我们很一致的一些弟兄、一些牧师，他们开始特别重视教会的体制。那么不足为奇的是，会有不同的理解，有一些人觉得浸信会是最好，其他一些人觉得长老会是更按照圣经的解释。那么我觉得从某种上来讲，这是没问题了，是应该去考虑这些次要的问题。但是教会是不是健康呢？这个是要做什么呢？他们往往会提这个问题啊，你们教会建制了吗？你们教会建制了吗？听格林多十三章，保罗会说，你们教会建制完了挺好，但若你们体系，若你们成员制度最完美却没有爱，你们就一无所事。换句话说，不管你的体系多么的好，如果你没有爱心，就一点不健康。那么不管是 St. Helens 还是国内最同心合一的这些伙伴教会，是不是我们需要这样的提醒？爱是必不可少的。其实用系统神学来探索了解教会观这个问题，它往往会让我们去集中在教会的本质、教会的体制等等。但好像新约使徒更关心的不是这些，而是信徒的彼此相爱。其实不只是格林多前书12到14章，其实刚才 JB 在视频当中也提到以弗所书，是吧？或者格罗西书也很重视这一点。去年我们不是学了铁索罗尼迦前书呢，保罗都一直强调爱心的重要性。也不只是保罗，其他的使徒彼得前书、约翰一书都特别重视彼此的相爱，对不对？那么不足为奇的是，耶稣自己在最后的晚餐，他离开门徒之前说，你们留下来最要重视的是什么呢？彼此相爱。那么福音家，我们简直无法高估爱的必要性。但这里保罗具体指的是什么样的爱呢？四到七节，保罗提出爱许多的特点，但他这样提这些特点，他是以什么目的呢？传统的解释会把四到七节当作爱的定义。若你也是这么认为，也许天空在大纲的天空，你会说啊，爱最美好的特点，爱最美好的特点。那么的确，耶稣基督完美的体现出这些特点。然而这是否是保罗的目的呢？据我所知，保罗的意图不是来讲爱的特点，不是来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清单，爱是怎么样。不，保罗想让哥林多教会反省，他们是否将爱活出来，他们是否将爱活出来。那提一个问题，熟悉整卷书的朋友们，读四到七章的爱的特点，不好意思，四到七节，十三章四到七节，爱的特点是不是让你有一些耳熟？改天你可以参考一下，一到十一章，保罗已经揭露了他们对这些品格的不足。打个比方说，十三章四节，你看，爱是不嫉妒、不自夸、不张狂。参考一到四章，我们发现团契中格林多教会有嫉妒纷争，有人自夸荣耀自己的智慧、自己的能力。那么保罗多次的提到他们自高自大，换句话说，格林多教会很爱自己，但没有彼此相爱。我们自己呢？或者换一个例子，13章5节，爱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这是不是跟8到10章有直接的联系？我们看见了格林多信徒过分注重自己的权利，并没有关心别人的灵命。格林多教会根本没有爱。 我们自己呢？要是保罗给 St. Helens 教会，尤其是咱们普通话聚会写一封信，他会同样写这些职责的话吗？执行自问，福音之家我们到底有没有体现出耶稣的爱？之前分组讨论，你们讲什么呢？我觉得很遗憾，我没有机会探听你们的一些建议，你们的一些想法。从我个人的理解，感谢主，相对来讲，福音之家中有许许多多彼此相爱的证据。上周有一位非信徒，他就跟我说，他开始愿意探索基督信仰，就是因为他所接触的这些福音之家的基督徒都很 nice， 这是他的话。我希望我们都可以想到各种感人的例子，我们确实跟世人的爱应该是截然不同的，而且的确是有例子，的确是可以提到各种各样的例子，体现出我们的彼此相爱。比如说，你想想，那么多人涉及的付出时间为小组人祷告，尤其是这些小组带领人，他们花很多的时间来准备查经，参加什么鱼查等等，这是一种爱。或者涉及的在经济上面帮助有需要的人，那么最近疫情期间，这好像是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事工。那么多弟兄姐妹愿意舍己的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小组里的人，或者身体力行的彼此帮助，比如说帮人搬家，帮姐妹拼一家家具的，或者是弟兄的，感谢主。但咱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来反省，来谦卑下来。保罗的例子有针对性，那么如果给福音之家写信，他会列出哪些爱心的不足呢？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。有时候有新人在我们当中，可能九月份刚到伦敦开始参加咱们聚会，待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消失掉了，然后跟他们见面问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再回来。很可惜，不止有一次有人说 Sir Helens， 你们很看重讲道，但是你们缺乏爱。也许他们所追求的爱并不是圣经要求教会的爱，比如免费的吃喝，各种社交的活动没有满足他们自己关心的需要，然后他们发现别的教会的确是在这方面很强。也许他们不喜欢我们像 JB 刚才在视频当中所讲的，就是我们三三老强调话语施工，一直鼓励彼此勉励，刻意的聊到圣经的内容，甚至让人不舒服反省自己的罪，包括现在。那么有可能他们对爱的追求是不太妥当，但我还是认为咱们不要太快的为我们自己开脱。作为一个大家庭，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家彼此住得很远的一个教会，确实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我们并不是都是邻居，我们甚至可能要一个多小时到小组里的弟兄的家，所以确实很有挑战。神知道我自己何等的爱你们福音之家，但很有可能你们没有感受到。我们都应该是这样，是吧？因为都很忙，爱的不足确实很明显，使我们感到很羞耻。反正我自己，尤其是我自己，当我看待别的教会或者别的基督徒，有可能我参加什么会议，听别的讲员来讲道，我太容易就开始比如说有可能 St. Helens 更认真地对待神的话语，用释经法的教法，但如果不小心只把这些真理积累在脑海中，甚至用这些真理对别的教会评头论足，那很惭愧。昨天我提到普世教会，也就是大公教会，我觉得这个概念确实很重要。当然我们要重视本地当地教会，我们属于 St. Helens 教会，那这是我们要重视的团契生活。但是我们不要忘了，教会是一个，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身体，就是基督是头。那么大公教会 这个概念我们不要轻视掉。所以我如何看待别的基督徒来自不同教会的基督徒，这不是微不足道了。其实 Tom 六提议我们该唱爱的真谛，但是要用责备的语气来唱。你想一想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就是我们用这些四到七节的品德来用责备的侄子的口气来唱。反正我们现在反省，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好不好？当然不够了，但是我们先安静下来，然后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爱心的不足，然后我们可以把握这个机会来认罪祷告。好，阿们，认罪是理所当然的，但我们不要停留在自责和内疚。我们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彼此相爱献上祷告？其实我发现，使徒保罗常常是告诉他接受书信的这些教会来提醒他们，他为他们祷告，就是求神使他们彼此之间的爱重重足足，多而又多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要同样为彼此相爱来献上祷告？希望我们已经养成这个习惯，彼此代祷。那怎么为福音家祷告呢？我们可以知道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，求神让我们的爱彼此相爱重重足足，多而又多。感谢主，爱不只是必不可少的，它也会永远长存。那么结束之前，我希望我们可以看一下八到十三节，保罗如何的激励我们走这条更高的道路呢？爱是怎么样呢？你怎么天空呢？八到十三节，爱是永不止息的。我们再看八到十节，爱是永存不息的。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，谎言终必停止，知识终必消逝，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，所讲的道也是只是一部分。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部分就要过去了。哥林多基督徒很珍惜恩赐，但保罗想让我们意识到，这些恩赐只不过是暂时的，将来一天，这些都要废弃了，包括这些恩赐。那么保罗用十三章的结尾来提醒我们，这只是暂时的，这些恩赐都会过去，他们的彼此相爱呢，那却不一样。爱是永远不息的。所以其实刚才有 chat 里面有人说，爱是不是其中的一个恩赐？我觉得不是，因为恩赐是我们都不是说都有这些恩赐，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，但爱我们都要表现出爱这个品格，而且爱不是暂时的，这些恩赐都是暂时的，爱是永远不息的。那么11到12节，保罗用两个比喻帮助我们明白这个意义，孩子和成人，然后镜子和现实。那孩子和成人，我们孩子很可爱，但我告诉你，最近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孩子很难有远见。当然 Joshua 比他们更可爱，当然他没有远见，但是有时候我感觉我们孩子是十几岁的孩子，他们从很多方面来讲感觉很成熟，跟咱们大人一样，但是其实我发现确实他们没有远见，常常他们不会用长远的目光来看事情，他们只关心眼前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事情。其实我们成人是不是有时候走同一个错误的一条路？那么在整卷书哥林多基督徒确实是这样，他们缺乏将来死人复活永恒的眼光，他们把注意力放在现在，放在现在属灵的奥秘，现在属灵的经历。像一个孩子，他们 他们无法意识到将来，他们不够重视唯一会长存的就是彼此相爱。或者另一个比喻就是镜子和现实。最近我们是不是常常用 Zoom 来在一起交流？那我跟我家人有时候在同一个 Zoom 房间，但是用不同的屏幕，我们在不同的房间来参与同一个开会。那要是开会完了之后，我们还是继续用 Zoom 来彼此接触、彼此交流，那干嘛呀？比如说，我相信现在的聚会，你们一些夫妇俩正在用两个不同的屏幕，然后休息的时候吃饭，你们还在借着 Zoom 来见面吗？不可能的，因为镜子不如现实。那么感谢主，现在神赐给我们各种恩赐，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团契生活，但是这些都会过去，将来只是爱心会永远长久。所以当然我们要重视爱。那么今天下午我们会花时间了解中国教会的情况，国内的弟兄姐妹给我们提供很多值得效法的很多功课，我们到时候会思考。但同时我们会发现，我们会开始讨论 St. Helens 的确是可以参与一些机会去培训，因为我们的资源很丰富，我们要做管家。那么我觉得国内教会的一些缺乏， St. Helens 确实有机会可以齐心努力跟他们一起搭配，来一起彼此学习。在国内 St. Helens 海归确实可以做出很大的作用，我们可以作为很大的祝福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到了新天地，这些 St. Helens 这些资源不会存在，不会珍惜诗经教导，没有，镜子的反射不如真实的东西。那么在新天地正确的对待圣经无关紧要，因为到时候众人都会有完善的理解。到时候众人，我们不会渴望参加什么什么 IGG 小组，我们不会特别盼望聆听受过 Cornhill 培训的一个讲员，我们到时候不会，没有，因为我们到时候会享受面对面的与神在一起。那我提一个问题，你认为将来 St. Helens 所栽培的哪些海归将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呢？就回国之后可以在国内教会可以做出最大的贡献的哪些海归呢？是不是那些对福音事工有正确清晰的理解和坚定的立场，那些有话语事工的恩赐和经验，那些热心推动个人传福音的，这些都挺好。然后每一次有一个曾经在我们当中做小组带领人要回国，我觉得很难的。当然我们不希望要告别，但是很难的，这就是我们的意向，把这样的伙伴差派到国内，可以跟国内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服侍。但是难道有更大的事吗？你看13节，现在长存的有信、望、爱这三样，而其中更大的是爱。信、望、爱当然都很重要，没有信心我们是无能为力的，不能到新天地，没有盼望我们都是徒然的。然而爱心却是更大，毕竟它会永远长存。当然信心和盼望所带来的是永不窒息的，但到了新天地，信心盼望没有用，信心便成为了眼见，盼望变成了实体，唯独爱永不窒息。那么教会聚会的形式重要吗？保罗说咱们要凭着爱心发挥恩赐造就教会。凭着爱心，教会有各种恩赐，为了共同的益处，我们彼此需要。明天我们会发现，当教会聚集起来，咱们确实要重视某一些恩赐，但最最重要的原则呢，最根本的因素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追求爱，是必不可少的，是永不窒息的。总之，教会家庭的彼此相爱高于一切。那么我们要怎么回应呢？我们现在分组一起讨论。